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这是你所要求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八月份的时候真的是一路带领我们，无论是白天晚上教会的聚会、家庭，或者是出远门，我工作开车，蒙神的保守。主，把我们带领到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特别要为这个国家来感谢主，因为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能够可以享受一个另外一天可以休息，就国定假日 Labor Day。 感谢你，如果没有这些劳工们他们的摆上，也不可能我们今天可以互相效力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享受。真是感谢主，因为有人做工，有人摆上，有人劳苦，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那个在社会里这样的蒙神祝福。我们谢谢主。我们也知道有的人为了工作还必须要那个工殷勤的，而且是付上许多的血汗，有的甚至为了工作担心，有很多的压力，那是有的还在找工作。但是求神施恩怜悯，特别祝福这个国家所有的每一个在找工作还在工作的人，也让我们知道真的是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切工作的能力都来自于你。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听到诗班唱的成长，这就是我们蒙主恩召要被你所使用的目的。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为的是要成长，成长的目的是要为神所使用。主，感谢主，求神带领。有时候你会透过荣袭的苦难还有一些挑战来磨练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茁壮成长。仰望神，求神继续的施恩于我们。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整个世界很多地方令我们不安的那个地区，主，不管是在东南亚、亚洲地区、中美贸易，那还有在韩国、日本跟东南亚，我说甚至在巴勒斯坦，那还有在中美洲，那很多的那个地方的旱灾，主，我求神真是恩待，让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基督再来，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事。主，我帮助我们的信心坚定，仰望在神的信实上。主，我们仰望神。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着那些不能来的来祷告，他们可能因为病痛，也可能是因为出远门，保守他们出远门一切都平安，都在神的看顾里。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今天早晨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你，让你自己紧紧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单单以那个单纯而且渴慕的心来听聆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们愿意静静的听，而且我们愿意带出行动来，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单单的听，而且还要行道。主，仰望你施恩，使用台上台下，你自己圣灵做工作王。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继续在上个礼拜那个上次所讲的，上次讲到那个雅各书第二章14-19，那今天我要从第20节念到26节。那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那这一页。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预备，请。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义，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行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大概你也听过哈。有一个基督徒在漆黑中，在晚上的时候掉落在悬崖的时候，刚好被扣在一个小树上，他就大喊：“耶稣啊，救我！”那真的，耶稣出现了。这个基督徒就马上跟他讲说：“你认得我，就快快的救我吧。”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那么，那你相信我吗？”他说：“我当然，我相信你。”主耶稣说：“如果你相信我，那你就放下你的手吧。”那这位基督徒在挣扎，我明明快要掉下去了，你还叫我放手。主耶稣告诉他说：“你相信我，你就放手吧。”那这位基督徒在那里挣扎，没有办法，到最后他因为体力不支那而松手，就掉下去了。那结果没有想到，他掉下去的时候，只是他的下面，只是在他的脚下才一尺而已呀。那根本就是没有那么深，也没有生命的危险。这就是雅各今天要向我们挑战的信息。我们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因为真正的信心必须会产生对应的行动。就像这故事中的信心所要求他的是什么，行动是什么？你放手还有交托。但是他没有放手，也没有交托。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在上文的时候，上个礼拜上次我讲到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他就已经责备了那些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希望的信心。这种的人就像没有果子的枯树，枯干的树，应该砍掉丢在火炉里。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在读的那个经文，谈到活泼的信心是积极的信心，是被称为是称义的信心。雅各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活泼的信心，是经得起行为的考验。雅各用了两个旧约的例子来说明，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是鼎鼎大名的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另外一位是恶名昭彰的外邦女子拉合。我们首先看亚伯拉罕。为了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是什么，雅各他引用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段的经文是亚伯拉罕早在献以撒的30年以前，他已经蒙神悦纳 称他是因信称义。当时候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应许的儿子，但是他已经绝对的信任神一定会给他土地跟儿子跟子孙的应许，因此神称他为义。事实上，雅各的理解跟保罗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这样子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经死了，撒拉也就是他的太太生命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就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被神称为义，但是你知道吗？他却经历了25年的等待考验，因为当他被神称为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是75岁，那现在呢已经快到100岁的时候了，可是呢还没有孩子，所以就在迟延考验的压力下，亚伯拉罕等不及应许的兑现，于是靠自己的方法，利用当时法律容许的方法来寻找后代，就是借着自己的太太的卑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因为这样子，所以产生了今天的阿拉伯民族。从那个时候，阿拉伯人一直是神的选民跟以撒的后代，还有犹太人身上的一根刺，到今天。虽然亚伯拉罕曾经一度软弱失信，但是他的神，曾经应许他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应许。到了应许所生的以撒出来，也就是按照神所命定的出来之后，亚伯拉罕受到神最严峻的考验。神告诉他说，只有以撒才是应许的后代。从人的角度来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众多，而且要透过他来赐福万国，这个全赖于谁呢？就是这个刚刚生下来的，这是小孩子以撒。但是现在神又要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做燔祭，这不是破坏了神要借着以撒赐福万民的应许吗？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做事情搞错了？神对他说，你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以撒，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圣经说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跟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是木材，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好不容易走了3天的艰苦的路程，到了那令他痛苦的献祭的地方，但是他仍然 很勇敢地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吧，我跟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知道不管在亚摩利的山上会发生什么事，他跟他的以撒都要活着回来。哇，这个是很有信心的话。他自己也告诉自己，即使在山上把孩子献上了，他仍然相信可以，神可以叫他的以撒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这是后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九节讲的。当亚伯拉罕站着拿起刀来要杀自己的儿子，把他当作祭物献给神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及时的制止他说，住手，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通过了那一次严格的考验。其实前置的上帝从起初就已经知道他了，神透过观察亚伯拉罕的行为总结出他的信心来。论到亚伯拉罕，雅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讲到因行为称义吗？亚伯拉罕因为有信心，他才会献上以撒，这就是他信心的最高峰的表现。如果没有行为，他的信心只留在嘴巴，或者是停留在理论上。他不仅是对神有信心，而且以行动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他这种真诚的行为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证据。雅各强调，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可见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这个并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同工或者是合作的意思，两个互为因果。也就是说，信心需要行为的配搭，否则就没有功效跟价值。而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也就是达到信心完美的境界。雅各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表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是叫亚伯拉罕的信心得以成全。这个并不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应验了亚伯拉罕因着因信称义的这件事，而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件事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成全了。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是不一样的。等于就是说，耶稣那个雅各一开始就是把那个信心把它当作是开端，他看这个信心是一个开始，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把它当作是这个信心的成全。他对神的信心不只是相信神的应许会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他相信更是当在他得到儿子之后，神要将他把这个儿子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会将他的儿子一定会赐给他。他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接受试炼的时候继续发生了，那发挥了他的生命力，叫亚伯拉罕大胆地把自己的爱子以撒献上。 献以撒这个行动将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把它具体化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不是在献以撒的时候才被称为义，乃是他信神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被称为义了，而他的信心是因着行为而得以完全。亚伯拉罕因为全然的顺服神的吩咐，而且听从了神的话，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愿意，希望 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告诉你，神称你是朋友才算。真的，我们不能说你是我的朋友，那是对的，但是呢，如果神称你是朋友，那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表示他，什么叫做朋友？表示他跟神同行同行，那个同心同行，而且一起工作的。而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很高贵的，而且是很荣耀的。亚伯拉罕被称为神，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件事，而是他那有行动的生活呈现了他当初的信心。也就因为他有一个行动的信心的一生，他过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一生，所以使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即使主耶稣基督也曾经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姐妹，你所做的，你所服侍的，有配得称为神的朋友吗？在乎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行为。如果你就信心没有行为，你还不是他的朋友。从亚伯拉罕的举动，雅各就总结了，他就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单单因着信。后面加上那句话，意思说雅各的立场很清楚，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他反对只单单因着信，只有行为来证明信心才是真实无为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的信仰，你就必须要有行动的信心。事实上，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称义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没有冲突的，因为他们两个都在解释什么叫做信心。第二个，雅各用来说明因行为称义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拉合。他呢，跟亚伯拉罕的整个背景跟所有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亚伯拉罕是圣经的主要人物，拉合呢是小小的一个角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而拉合呢是外邦人。亚伯拉罕是道德崇高的人，而拉合呢道德低落的女孩子。亚伯拉罕受敬重，拉合呢受轻视。亚伯拉罕是男人，当时候大男人主义，很拥有优越感，男人。可是拉合呢，偏偏是人家看不起的女人，又是外邦人。他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但是神爱世人，他看的就是他们那有行为的信心。雅各对拉合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拉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在雅各看来，拉合也同样是因行为称义的一个见证人。这段故事有关拉合，可以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可以看得到。拉合 是耶利哥一家旅馆的一个老板娘。当耶稣要差派两个探子去试探军群的时候，两个人就住进拉合的旅馆。耶利哥王听说有探子潜入国土的时候，就紧张了，就马上就派人要去抓，所以就是派人到那个拉合的旅馆去。可是呢，没有想到没有抓到人，因为这圣经告诉我们说，拉合怎么样将两个探子藏在房亭的草堆中。当这些要抓人的官兵走了以后，他就对那两个探子，以色列的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拉合不但相信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而且他也愿意相信以色列人的神，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可以大胆地收藏了以色列派来的探子。也因着他沉着的应变，我们可以从他的应变上，我们能够看出他那活的信心。这个包括了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房子，牺牲自己的所有的资源依靠，牺牲自己全家人的生命，但是他在所不惜，因为他相信以色列的真神。当以色列大军真的是果然进攻的时候，他的全家得蒙保守。他用行动来表明这份信心，而且透过信心来成全，成为真实。今天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同列在信心的排行榜上，都叫信心的伟人。而拉合呢，他甚至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是大卫的曾祖母。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什么？他的行动是什么？就是他对神没有任何的保留。神说我要你的儿子，他马上就行动，清早起来马上动身，而且立刻顺服。而拉合的行动是跟他的行为是什么？他主动的帮忙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且不惜一切的代价。可见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无论是什么国籍，无论是什么种族，无论是背景，无论是怎么样的职业，都是其次的。只要对神有信心，而且又以行为来证明信心的那个实在，那你也可以被称为是称义的人了。雅各讲完了两个真实的实例之后，他自己最后做一个总结。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用身体跟灵魂的关系来讲明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正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在这个比喻里面，信心就像身体，行为就像灵魂。要身体活吗？就要有灵魂在它的里面，将它把它带活出来。单有身体没有灵魂，不过是一个死人而已。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殡仪馆很多的死人，不管怎么样的死，但是那些在殡仪馆里面的工作员可以想尽办法用人工的方法来修饰这个尸体，让它好看。有办法修饰，但是还是没有活的，还是死的。照样当有信心没有行为，雅各说不过是死的信心。 但是身体没有灵魂，不过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成全的人。身体要用灵魂来使他成全，照样的单有信心而没有行为，不是一个成全的信心。所以信心要用行为来使他成全。所以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观点，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你是死人还是活人？你自己做一个解答。从他的角度，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今天不是我讲，是雅各从他的角度，他今天问你，你是死人还是活人？如果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我们等于就是白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行尸走肉。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命定人的身体加上灵魂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已经讲明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段的经文在雅各书这个第二章，这段的经文在神学上引了很多很多的争论，但是我今天不讲神学家所抛出来的问题，乃是按照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行动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得救是上帝跟人的一个双重的责任，这是雅各书讲的。没有人能够救自己，没有人能够引得救赎，没有人配得救恩，得救完全是恩典，但是恩典必须被接受跟使用，接受并使用的恩典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听见上帝的呼召，我们也需要呼求上帝。我们这个可以在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讲了第一篇很长的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听了觉得很扎心，就问门徒，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门徒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相信就好了。门徒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自己要悔改，而且用受洗表明悔改的决心，就接受神赦罪之恩。他们当时就照样去做。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悔改得救。再看看耶稣讲过的浪子比喻，当浪子在，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当浪子在外面生活放荡，无法无天，最终打滚，后来沦落街头，活得不像猪一样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落魄，他心里呐喊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后来他认罪悔改，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我要奔向那我的父亲的家里。他的下定的决心就是来他自己的回应。如果他没有认罪的行动跟归回的行动，他一定在那里死定了。可惜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救恩的回应是很重要，而且是那么样的简单。其实人怎么样，在人表现怎么样再好，都无法使我们得救，也都不能够使人配得救赎。人的努力都不能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一点点的分数或加分。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想要得救吗？有些事是你不能够，有些事是你该做的。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但是你不能强迫人接受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是赐给那些愿意领受照着恩典而活的人。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必什么都不 你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问题仍然在，为什么今天不是人人都有都领受神的恩典呢？第二，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救恩是信心跟行为的并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再说明人的得救全是在神的恩典，跟行为无关的，否则恩典就不算为恩典。但是人不可以以为说救恩是因为自己表现良好而换回来的报赏。而雅各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行为称义。这个行为称义指的是什么？就是得救后的那个 行为，借着这个时候来证明他的行为是真实无为，就是透过行动。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得救的称义，雅各所说的呢，不是得救赎的方法，而讲的是他的结果，也就是得救之后自然产生的那些证据。雅各讲的行为称义是走天路的称义，两个人所说的看起来不相同，但事实上是没有互相抵触，是互补的，对彼此有互补的作用。两个人都在见证什么是信心的那个教导。我们需要这两个人的说明，我们才能够了解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不论是因信称义，或者是因行为称义，称义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得对，而且是被接纳。也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你是做得对，而且是被接纳的。神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跟行为的并行，两者相称。也就是说，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两者相称，我们都需要。第三，这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真实的信心要活出真实的生命。今天基督徒最大的可悲是什么？那个 John Wesley 他曾经说过，魔鬼在世上对基督徒最大的欺骗是在理智上的认同。魔鬼就让许多基督徒认为，魔鬼就是让许多基督徒成为自以为是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已经是不错的基督徒了。他们认为平时到教会，我也定期奉献，参加小组，参与服事，就认为自己是已经基督徒了，已经够了。怎么还追求长进？怎么还要奉献什么的？直到他们遇到试炼跟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常常会尊主日为圣，所以来礼拜天做礼拜。有时候那一天我们会打扮的正装到礼拜堂，大家都穿得很好。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也当然我们也遵循十一的奉献。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笑脸来向他们问安。但是可能一回家就变样了，整个家里的人都紧张了。这也难怪有的小孩子喜欢到教会， 因为他们看到父母亲到教会的时候待人亲切啊，多好啊。有的家里挂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确实会给客人肃然起敬的一种气氛，基督徒看了也会为这个家来感恩。但是问题是，这个家有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吗？那个匾额上面一家之主，但是你在后面的房间里面一对夫妇吵来吵去，孩子们是不是以基督是我家之主为乐呢？还是变成一个重担？你周围的人欣赏你的基督徒生活吗？还是对你的基督徒生活很反感？如果反感，表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应该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说在信望爱的事情上见证自己是活的。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在奉献上，我们的祷告上，我们在宣教上，我们在敬拜上，我们在关怀上有实际的行动吗？还是表面化而已？可能来到这个教会礼拜，但是心灵就像浪子一样在外面飘来飘去。我们可能有听到，但是呢，我们根本行不出道来。这就是我们要回想的，信心在哪里？如果没有爱心，我们的爱带给人真诚吗？带给人平安吗？带给人和平吗？带给人喜乐吗？或者是我们的爱只不过留在那些可爱的人的身上，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顾不了他们，跟他们保持距离，预测安全。我们如果有盼望，我们在各种的患难跟许多挑战中，我们能够坚守那永不动摇的盼望吗？而我们的盼望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忍耐跟喜乐吗？我们照样在百般试炼之中活出喜乐的信心吗？活的信心不用你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出来，也会感受得出来。如果你家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太太先生对你说，你的信仰是虚伪的，你的感觉会如何？如果你的朋友对你说，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我都不知道，我们同工了三十几年了，那么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一次在家里为了小事就大吵，真的是在家里大吵。我记得儿子那个时候就跟我说，爸爸，你看起来不像爸爸呢。他说你不像是我的爸爸。为了这句话，我真的难过很久。虽然当天晚上我们已经向全家人，我已经向全家人道歉，我们都一起跪下来祷告，而且我们正式跪下来起来，我们都哭着拥抱在一起。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的行为跟悔改的心相称吗？我的服侍跟蒙召的恩相称吗？感谢神的光照跟怜悯。弟兄姐妹，我们是靠圣灵而重生的人，但是我们也要靠圣灵而行事，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我再说， 你有信心吗？让圣灵的果子从我们的身上自然地流露出来吧。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现在一起来恭守圣餐。这圣经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是遵照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而行，就是那一天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就拿起饼来，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再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的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因为透过你的宝血的遮盖，还有你对我们的应许，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会说错话，我们也常常该做而不做，我们常常立志为善，行出来又不得我，我们常常活在信心的挣扎中，高兴做不高兴做，最后就后悔。主，我们曾几何时就是这样，求神赦免怜悯我们。谈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惭愧，因为我们自以为我们信主多年了，我们却软弱不堪，我们却肮脏污秽，就像过去一样。真是求神赦免怜悯我们。我们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我们有听到，但是没有行道；我们有爱神，却没有爱人。主啊，求神赦免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信心调回到活的信心上，是真正称义的信心上。主啊，愿你施恩，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求神赦免，求神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主啊，我们愿意向你圣洁，求神悦纳，透过这个我们用心灵诚实的圣餐，让我们重新与主和好，重新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和好，重新在我们的信心上站立起来。仰望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欢迎我们欢迎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恭守圣餐。那圣餐，那如果你先受过洗，那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已经释放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来恭守圣餐。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不清楚救恩，你可以暂时就不拿，但是我们为你祷告，求神让你早早信靠神。 我们一起快快受洗，来一起来恭所圣餐。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在他的门徒面前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这是我的身体。